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你们在星期六晚上还能够出来哈。我来你们这边也不容易，开车子开了两个半小时，开了我的耳心了。你们纽约实在是很痛苦的地方哈。我们在纽约时开车呢，我在 Tempe 上面开车过来一路，我开72到73，已经算不慢的，对不对？两边那个车子啊，啪啪啪的超过我，我算是最慢的一批了。然后刚刚出 New Jersey 呢，上桥进纽约呢，就碰到车祸。一条桥，这个 Golda Bridge 的，大概你们走过，还没有这个 Wanzana Bridge 长，就走了半个小时。然后进来以后呢，几乎是一路踏着刹车过来，一直到了过了你们 Long Island Expressway， 才突然可以开到55。哇，就觉得50多好舒服啊。人就是没有比较就不觉得，有了比较就知道这个人生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一帆风顺，有的时候被塞住所以我到最后开的这个脚啊，这个踏这个油门和刹车这个地方都快抽筋了所以到最后呢，就用脚掌整个踩，要不然的话呢，就要换左脚来开车了所以我说你们纽约开车的也蛮辛苦的可能你们比较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不出来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呢，叫做面对苦难的信心我就不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的，同意不同意小孩子为什么有苦难呢因为妈妈不让他玩电脑他也觉得很痛苦所以呢睡觉都睡不好今天和大家来谈的呢，是从这个诗篇的这个23篇，要和大家来看这首这个题目哈。我本来以为我们亲爱的蒋弟兄帅哥哈会替我念的，没想到他不念不过我上面有哈。苦难，苦这个字哈，是像是一种黄连的除草来解释这个苦，有点像黄连一样的一种草药。那难呢，是被火烧的情形。中国字是很有学问的，所以我上网去查这个象形文字，这个苦是怎么说呢苦不苦上面呢就是黄连一样的苦草而且呢下面是一个十个口，就是怎么样子，十倍的怎么样子啊苦味吃一次就不要吃了，但是你还要继续吃所以吃到十口所以这一个苦字呢是真是苦上加苦那这个难字呢，有没有人看过这个难字的象形文字呢？没有这个难字看出来没有？这个难字呢是被火烧，下面是火，因为不清楚呢，我换了另外一张更能够传神的。这个难字呢，你看怎么样的？上面有一个人被绑住了，被火烧，一个犯人被火烧的情形。那或者是动物呢？那个鸟在代表的呢？这个叫做难，煎熬，或者是另外一种的解释呢，是一种酷刑，受刑者被绑起来，你看他两个手绑到后面去了。然后让这一种凶残的飞禽呢，来把它活活的咬死所以这个叫做难，这个难很可怕苦还好受难是很难受的，所以这个叫做中国字的苦难。所以我们对苦难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苦难是人生呢谁都不想遇到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躲过的无论是外面来的天灾人祸，或者是人为的这个灾害，那么或者里面所产生的一句苦难，最简单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说人的外面环境的变动，让人心中产生的煎熬的一种情绪反应所以如果外面的一些事情呢和你没什么关系，对你来说就不苦，但是当你心中产生一种煎熬，好像在被火上烤，好像在吃了那个苦菜一样的话呢，
那个你心中就有翻腾，就有难过。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就是主观性的、相对性的一种的煎熬，就叫做苦难。那么生老病死这些自然现象就不必说了。我们看到市面上多得不得了的谈苦难的书，但是很多写苦难书的人呢，你看看书以后就知道他到底真的懂不懂苦难，因为他是很客观的来分析苦难。而当我们真正受苦的时候呢，受苦人要的是什么？不是道理，是什么？有点互动哈，免得我讲到最后你们都分神了哈。你们有没有受过苦？当你最苦受苦的时候，你最想要的是什么？释放。哇，你这个字很有学问哈。就是怎么样从这个苦里面解决掉，然后呢能够跨出这个苦的味道，就好像在火上烧的人赶快能够怎么样从火上跳出来，或者把火熄掉，是不是？这个吃苦的人就不要再吃苦，然后呢赶快能够把这个苦呢能够去掉。所以这个苦难呢其实是主观的感受。那我们没有受过苦难的人呢，去安慰别人的时候，譬如说别人患了癌症，我们去安慰别人的说你乐观就好了，有的癌症不会死的了，讲这些都是风凉话。我们如果真正生过癌症，我们就不会这样和别人讲话。一个受过苦的人呢就能够体会别人的苦，是不是？一个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成熟的人，吃过苦的人才会成熟。所以苦难对人来说呢是有很多我们所不愿意但是产生的非常正面的结果。那当然要看你为什么吃苦了，白白吃苦或者一些不需要的苦是不需要的。那么遭受苦难的人是孤单的，因为你在忍受苦难。所以你没有吃过苦呢，我们常常都说哎呀我很了解你的苦，其实这个了解都是风凉话。如果你真的在痛苦的时候，譬如说你是有没有人有过胆结石或者是肾结石，或者那个时候痛到在地上打滚的时候，人家说忍耐一下了没关系了，一下就过去了，那你滚滚看，这个真正的痛不是几句话可以过得去的，因为在苦难中的人是真正觉得苦，他有办法他就不苦了，因为没办法才苦的。如果这个苦又没有希望的话，那这个苦就从外面进到心里去了，那就忧愁，那就苦上加苦了。所以苦难这件事情呢，实在是一件人生里面呢不可避免但是又是非常难受的一件的经验。所以怎么样子面对苦难，而且从苦难的里面产生一种能够面对苦难而不害怕而不疑惧，而且能够坦然往前走呢，今天我用的题目叫做胜过苦难的信心。我也希望呢今天对大家不论如何什么弟兄任何的朋友或弟兄姐妹们呢，对我们都有一些提醒和帮助和勉励。这边讲到一些痛苦哈，你看看你得到几个哈，痛苦过没有？受过苦没有？困苦过没有？艰苦过没有？辛苦过没有？在不在劳苦？有没有生过病疾苦？你觉不觉得你命苦？有的时候会不会愁苦呢？有的时候会不会很孤单的孤苦呢？有的时候会不会发苦呢？有的时候你很刻苦，然后又很穷苦，有的时候还忧愁忧苦，人生苦短，众生皆苦。你有没有几个？我不希望你全部都有哈，那就太辛苦了。然后下面还有呢，苦难、苦楚、苦痛、苦恼、苦笑、苦涩、苦乐，哎呀呀，到最后一句了，苦胆呢，然后苦海无边，苦不堪言，要列列不出来，这些都是我脑子里面想出来，不是书上抄的。所以你如果还有的话，那现在不要想了哈，这个现在也没时间。你如果现在就想出来的话，那你实在是受的苦够多了啊，所以才那个有这么深的体会，反应那么快哈。这些苦够不够多？哎呀，其实啊，我们多多少少常常会碰到的。所以人生哈是有许多许多的难处，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只有你苦，大家都苦啊。但是问题是说，怎么样子面对苦难啊？苦难有没有出路？然后为什么有人在苦难的里面还能够那样子的积极的往前走，有些人就打倒，那么其中的差别在哪里？有的人就释放，有的人一直被捆绑。 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看的。所以呢，人生怎一个苦字了得啊！啊，这个是用苦字来形容人生，是相当传神的。那这个是我们大家的每一天的生活了啊，家庭一天天瓦解，工作一天天加重，薪水一天天减少，人心一天天淡薄，资源一天天短缺，或者存款吧，身体一天天衰老啊，道德一落千丈，科技立即过时，生活疲乏孤单，然后呢还有好多干不完的活，读不完的书，学生们哈啊，受不完的气啊、夫妻都是哈啊、吵不完的架，睡不足的觉啊，这个你知道人生几件几件这个得意事哈，我听人家讲第一件事就是睡到自然醒。但是现在很多的宅男宅女哈，已经放弃了，所以睡到什么时候也不睡觉哈。睡到自然醒是一件福气啊，睡不足的觉，付不完的账单哈，这个大家都会体会哈。喘不过来的气，治不好的病，修不完的车，然后卖不出去的货，如果你做小生意的话，调不动的头寸更辛苦。所以人生呢，整一个累字了得啊。所以人生叫做什么样？又苦又累。我不晓得多少人已经从这个里面熬出来了哈，即使这些苦没有了，还有很多的苦在我们生命和灵魂的里面啊。所以找不到工作了，很多人拿不到身份，尤其现在 Trump 这么严的时候呢，这个什么东西都 delay 哈，买不起房子，这个得不着满足。我刚刚有一个香港的弟兄来看我，他们最近在香港租了一个房子，大概只有50平方尺，不是公尺啊，一年2万港币，一个月2万港币的租金，买的话要2000万港币。所以年轻人哪一辈子可以买房子啊？这还是这个香港哈、这个我们以为香港人很有钱，其实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住的地方，50 square feet 等于是多少？除以十的话，不会那么小吧？5平方公尺啊，5平方米啊，差不多。那包括厕所，包括厨房，包括睡房，包括客房，包括进来的东西放鞋子什么的，那简直是一个真叫宅居了，叫鸟巢了啊！这就是香港，而且这个还是一个做得很好的人退休了生活。啊，那何必呢？这个外面的环境越来越艰难啊，而且得不到满足，又危机重重，人生真是又短又苦，又累又苦。所以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呢，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若是我们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啊，就是我们忙到死，我们也不会快乐的，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这是劳苦苦难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到底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但如此，还有心中的反应煎熬啊，恐惧和焦虑有什么不一样？朋友们想想看，年轻人，不过答案都写在这里了，我应该把它先不写出来哈。这个时候恐惧就是你知道你怕什么，是不是？那么焦虑呢，虽然感到不安却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惧怕却不知道在怕什么啊。你知道怕什么就不可怕了，就比较不可怕了啊。这个不知道怕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呢就更怕。那么焦虑是和将来有关，焦虑症的人呢会花很多时间为明天和将来忧虑，反来覆去的玩一个恐怕恐怕明天生病，恐怕明天没钱，恐怕明天怎么样发生事情，恐怕明天被抢什么东西啊？这个怕就是忧惧啊，焦虑为未来有关。 What if 如果发生这样的话怎么办？我们买了保险也没有用。那么忧郁呢是和过去有关，就是玩这个不甘，如果没有发生那个多好，如果没有这样。所以一些人呢活在将来呢就把今天给忘了，有些人呢仍然在过去的痛苦抓住呢，也就不会面对今天。所以很多的人为什么那么难过呢？因为前面是焦虑的，后面呢是忧郁的啊，前面没有把握担心，后面放不下去，仍然在 这个缠累我们。所以人在外面的重担之下，内心还有许多的恐惧焦虑，让人活在一个地上呢，其实是很累的啊，不但是工作累，心也累的。那么今天许多的决定呢，会影响明天啊，累积的抉择呢，连成人生的路线。因为今天要讲的，后来我发现这个苦难这个题目太大了哈，我两天都讲苦难也讲不完，所以后悔的哈。当初呢，没有想到苦难可以讲那么多哈，所以我预备了好多的，后来发现呢，出来的时候也没带来哈，我有些来不及写的就写在纸上。这个我这个电脑上面都写来不及了，改了我就写了啥，然后出来也忘了哈。这个就是忘记背后的人的现象哈。这个其实很多的愁苦呢，是因为我们做了抉择之后了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的结果。如果这些结果呢是一些让我们觉得痛苦的东西呢，那么就会带来苦难。或者是说呢，如果是我们在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上面做的时候呢，所产生的后果常常是让我们难以承担的后果。这个 consequences 呢，在图一时之快，一时的欲望，一时的脾气一时的冲动，我们做了一些的决定呢那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呢，造成对别人的伤害，甚至触犯法律，或者是伤害我们所亲爱的家人，那么这些东西呢会影响到将来。所以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人生的决定我们有自由，但是当自由来选择的时候的后果，有的时候产生的痛苦呢，却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承担的。比如说无论是赌徒、酒徒、毒瘾、网瘾，他们去选择的时候，当时都是为着自己喜欢。其实什么叫做自由呢？自由就是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去追求我们喜欢追求的，去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所以当自由不受到一个道德约束的时候，或者是不受到一些法律保障，伤害到别人的自由，或者妨害到一些公共的安全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或者伤害到我们自己的性格家庭以后呢，这些东西就变成一种苦毒，变成一种的苦难。比如说一个赌徒，他赌到家破人亡，他带给家里的痛苦是无法可数的，他自己也痛苦那酒徒、毒瘾、网瘾也是一样，很多很可爱的年轻人，他们上网上到一个地步，给父母亲造成多大的痛苦。他有他的自由，他有他的选择，但他的选择没有受到约束的时候，没有力量来避免这个样子的时候呢，他所产生的 consequences 呢，常常不单单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甚至于伤害自己所爱的。那么英国呢，30秒钟一见钟情的结婚比率呢，男人是 22%， 女人是 45%， 你奇怪不奇怪？好像男人比较应该容易一点嘛，女生应该很难，但是女人呢，一见钟情以后不得了，45%会结婚，所以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种，而且比率两倍以上这在英国哈。那美国结婚的比率呢，这个50%离婚了。所以说呢，我们用一个比较正面来形容的话，就好像我们常常喜欢说白雪公主跟这个王子两个结婚之后呢，就住在城堡里面，然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人生，这是童话里面我们都看过的，是不是？照理说呢，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人间一大喜事，这是人的自由的选择。但是结婚之后呢，为什么这个因着有情人而结婚的伴侣呢，结婚之后 50% 的离婚，然后呢 35% 叫做水深火热， 10% 不冷不热， 5% 亲亲热热，只有剩下 5% 亲亲热热。这个事情好值得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生活的习惯和自由的选择的习惯， 所以结婚之后呢，发现配偶和他的选择呢，不太一样。所以有人呢，就用自己的意见呢，要去影响别人，要去改别人。所以用自己的自由呢，要去改别人的自由，所以就起了冲突了。简单不简单？所以夫妻中间呢，就变成从亲亲热热变成水深火热，然后到最后呢，仍然这个久了又不好离婚呢，然后就不冷不热。所以很多的夫妻变成不冷不热啊。如果家庭变成这样子的话，是一件苦难，真的是一件苦难。本来是一个幸福，但是呢，结婚配偶是你的选择，但是结婚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子彼此对待，其实也是你的选择，同意不同意啊？所以如果大家选择能够真正的在该做的事情上面能够努力去做的话啊，那这种人是很少，因为怎么样，没有这个去做的能力。所以人有怎么样子啊，人有分别善恶的这种的知识，但是却没有呢行善的能力，也没有拒绝作恶的犯罪的欲望的约束的能力。所以这一个让人怎么样子啊，在我们自己在做抉择的时候，当我们明明知道不对还去做的时候，所产生的不好的后果呢，如果又让别人知道了或者触犯了法律之后，那这样子的一种的折磨和痛苦呢，是非常非常的现实的啊。所以人生呢，在一个不小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外面的欲望勾引起怎么样，外面的诱惑勾引起我们里面罪恶的这种的贪欲，引起我们里面的喜欢。就好像这个渔夫呢，把这个鱼钩丢下去，然后这个鱼呢只要咬一口就上岸了。其实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年轻人不但是年轻人，所有的人都知道啊。所以当一上岸的时候，苦难就来了啊。这是人生里面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我并不是现在还没有给你们讲什么道理哈，现在只是讲到真实的人生，给大家互相的一种的交流啊，互相一种的理解啊，这是人生的现况。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在关键的事上，在关键的时刻做了对的选择，同意不同意啊？有点道理对不对？然后反面呢，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呢，就是呢在关键事上呢，在关键时刻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中国人叫做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今天男也怕娶错娘啊。啊，以前是男人欺负女人，现在女人满街追着男人打的到处都是啊。啊，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这个女人已经撑起半边天了啊，不像中国过去的50年啊，就是几十年以前的这个女人的三从四德啊，那些早就已经变成怎么样革命格调了啊。所以今天是大家怎么样子啊，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如果说是我喜欢的你不喜欢，那你就看看谁的拳头大，看看谁的嗓门大谁的脾气大。所以这个社会里面产生了许多因为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引起来的冲突和许多的伤害啊。你人生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呢？你知道做什么选择吗？其实这些都是我的开场白哈。你为明天忧虑彷徨吗？你的心灵常常忧伤恐惧吗？你在难处中感到孤单吗？你在伤害中攻击的里面有依靠吗？你常常不得满足不得安息吗？若是这是我们心灵里面的苦，那这种的苦呢，其实比外面的工作和穷苦还要苦的啊。什么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呢？所以人生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找出来，然后这件最重要的事情让你的人生有意义，让你的人生呢真的找到答案啊，这是我们所需要思考的。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讲说，所有刚才那些苦几十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一个在劳苦中间的人，在痛苦中间的人，煎熬中间的人，罪恶捆绑里面的人是没有安息的。其实罪恶感所产生的重担 是相当重的。这句话是一个普通的话啊，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当一个人知道做了良心不安的事情之后，即使没有别人知道，但是心中也会有个重担啊，因为神把良心放在人的心中，让人能够知道，但是人的良心渐渐好像被烙铁的把它烙的一个地步，没有感觉了，良心死掉了啊。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就已经昧着良心做事了，很多的例子没办法讲。比如说我都看到书上就讲到新闻上面都讲到，有人因为孩子不乖就把它放在微波炉里面去去把它搞掉，简直是还是很小的那个微波把猫放在微波炉里面去炸掉然后把人放在那个烤箱里面去烤这些事情，你觉得这些人像是疯子一样，但是事实上就是有这样的人许许多多的社会的一些的丑陋和一些罪恶的一些的事情呢有些新闻你看了心里都会恶心不舒服的。但是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学他的恶和他的样式呢，就必得享安息。但是我们怎么学呢？这是我们底下要讲的。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要讲的诗篇23篇，大卫他是一个君王，写了人人喜爱的一首诗。诗篇23篇呢，大概是所有基督徒或者福音朋友都会欣赏的一篇的诗歌。许多人认为诗篇是世界最好的名著哈。那么而且这首诗歌呢是称为诗中之诗哈，好像诗歌之王一样，而且也是人生之诗，从人的年少一直到人的年老，从各种不同的情况的里面呢来表明我们人生各方面的需要和经验那么大卫他做了他自己最关键的选择，影响他的一生，他拣选了信靠神，拣选上帝来做他一生的牧者。所以在他一生的经验当中，他写下这个非常非常讨人喜欢的诗篇23篇。那么我讲了半天了，该你们辛苦了哈。这边的人读这边好不好？我左半部的人来读这个诗篇23篇这第一页哈，请你们来读好不好？蒋弟兄带头读，来开始。这一边的请第一句不要念，从那个在我敌人面前开始请。这首诗篇哈，全世界的文学家也都很喜欢的，其实只有短短的六节圣经，一共就只有六节哈。无论怎么样子哈，这个我们看到从这里开始哈，第一节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第二节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讲到一个安息的一个非常得到喂养的一只羊躺在草地上面表示他已经没有需要了，因为青草是他的食物，而且他也不再渴了，因为他能够躺卧在水边。然后讲到说，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讲到他能够从罪恶的里面被拯救出来，不再醉生梦死，他的人生有了智慧，而且呢，神带他走在正路上面，不走在任意妄为的路上他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得到真正的灵魂的释放然后讲到人生有许多的死因的幽谷，我们看不见，外面也是黑暗的，但是呢不怕遭害，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而且神的杖他的肝都安慰他，讲到神在一路上保护他也引导他，虽然有各样的难处， 他一点都不怕害怕，这是我们许多人所没有得到的哈。然后讲到在敌人，我们还有仇敌攻击我们的啊，他为我们摆设宴席，因为神使我们真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耶和华帮助我们啊，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他是我们的元帅，带领我们，而且用油膏了我们的头，让我们享受尊贵，而且福杯满溢，讲到我们人生充满了满满的祝福，而且满溢出来这样的人生。然后他的一生一世呢，这是他信心的宣告，有恩惠，神的恩惠和慈爱随着他，他住在神的面前直到永远，讲到他从现在到永恒他都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人呢，你就看到说他仍然在死荫幽谷里面，但是呢他不害怕，他仍然有仇敌来攻击他，神与他同在。所以在外面可以让人非常痛苦的落入苦难里面的环境呢，他却有一个依靠，因为他拣选耶和华做他的牧者，神是信实的慈爱的，就会保守他。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的，也是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所要来分享的，也是我们基督徒们的见证。在我们人生当中，无论什么苦难，无论什么样子的灾害，无论什么样子的可怕的环境，我们都能够在神的里面欢欢喜喜的往前走，而且充满了神的祝福。我巴不得所有的朋友们在你苦难当中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着他做你的牧者，也能够从他得到他给你的安慰和你的爱。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种盲目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在我们生活当中一步一步的切切实实的知道他爱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刚才讲到这个牺牲的爱啊，讲到这个加略山的爱，加略山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地方哈。所以有的福音朋友可能第一次唱不知道啊，有盼望的人能够在苦难中怡然自得，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这个苦是最苦的啊。如果有希望，那么就还有斗志，没有希望斗志都没有了，是不是啊？活着都没有办法了啊。那有些人其实我在在路上，我就在想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欧纳西斯，你们听过没有？年轻人都没听过，蒋弟兄应该听过吧，你没那么年轻吧啊。甘乃迪听过了没有？甘乃迪不是被暗杀吗？他的妻子嫁给别人，嫁的人就是欧纳西斯。欧纳西斯是希腊的船王，他原来是做别的生意的，后来就做船生意，变成世界的船王啊。有钱的不得了，全世界最有钱的首富之一哈。那他跟贾桂林的婚礼呢，也是举世轰动的哈。那么这个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呢叫做这个Alexander 车祸死掉了，比他早死，所以他就把所有的遗产呢给了他的女儿 Christina。 那 Christina 这个人呢也很能干，但是呢在爱情上面呢很糊涂啊。当初他父亲给他安排一个婚礼呢，他不要，他要去嫁给自己心中的情人，这是非常非常的 romantic， 对不对？但是没有想到嫁错人啊，九个月就离婚了。然后呢然后再嫁呢，就嫁给他爸爸原来要给他排的那个人，当然是门当户对，但是两个人性格不合又分了，连续离婚四次。到最后每一次离婚之后呢，就发现男人呢，每一个男人和他离婚之后呢都拐走了一大笔的钱啊。然后他就发现呢根本爱情都找不到。那么后来呢，他从120磅的身材呢，因为非常的颓丧变成200磅啊，女人到了200磅是够巧的啊。然后他就吃减肥药啊，然后又吃这个drug， 因为太痛苦啊，所以好几次要自杀啊。全世界大概是非常少有钱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30多岁。那么他第五次想要结婚的时候呢，却因为吃药吃多了死掉了啊。所以人生呢当一个人他没有盼望的时候， 金钱算不了什么啊，金钱不能够让一个人得到真正的满足啊。我们今天都穷了，就说这个人怎么想不开呢？啊，那么多钱的话，啊，不结婚又说话，啊，为什么要想不开呢？还要自杀啊？但是很多的苦呢，在心中里面的苦呢，不是金钱可以怎么样子啊？可以换来的。所以，但是有盼望的人呢，在苦难里面就怡然自得，啊，盼望是带着信心，不是消极，也不是软弱，因为信心产生能力啊。所以，一个我们这种像大卫一样，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呢，他也有苦难啊，没有一个人没有苦难的，但在苦难里面有信心，所以他有好几次被仇敌追杀，也被扫罗追杀好多次啊，在山上呢他在这边跑，敌兵在后面追啊，他这边600人，后面3000人啊，都是精兵啊，但是他就靠着神啊，信靠神，心中依然自得，相信神的帮助哈。所以逃，他虽然还在逃，但是他心里面相信神会保守他啊。所以有两次扫罗可以被他杀死，他都不杀，因为他知道扫罗在也是神所高的人，他为着神的缘故呢，他知道当在神面前怎么做。受苦，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短暂的一些的苦呢，就觉得能够超越。一个运动员，他为着 Olympic， 他可以天天运动8个小时锻炼，他今年累月的游泳健将呢，或者体操健将呢，或者跑的，或者是等等，他们怎么样子啊？觉得这个苦是值得的，虽然他不见得能够拿到锦标啊。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在什么地方，而且值得的话，真正明白的话，心中也被 convince 的时候，那么我们不但觉得苦不算什么，我们还愿意更加的能够更加的努力啊。为了达到目的呢，就轻看所有的苦难，尤其认识神的人呢，更相信神的爱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神绝对不喜欢我们白白受苦啊！但是因着我们离开神而产生的苦呢，却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除非我们回到神面前来啊！大卫面对苦难的信心呢，因为信靠神成为他一生的牧者。我后面这个蓝色的呢，都是刚才说的那些苦啊，什么孤苦啦，痛苦啦，忧苦啦，穷苦啦，孤苦啦，苦闷啦，苦恼啊，苦害啊，这些啊。当大卫认识神之后呢，他就神是他的牧者，他就不孤单了，不再孤苦，也不再痛苦，也不再忧苦，也不再困苦。那么神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不再穷苦啊。这个不但是外面的物质，也是心灵里面的，因为他是君王，他不差钱的啊。引导他不再感到不怕苦了，然后他那个歌唱啊，神使他满足，他就能够欢喜，他不再苦闷，不再苦恼。那么死因幽谷有神同在，不再怕，然后仇敌面前也不愁苦啊。一生一世福杯满溢呢，他整个人怎么样子呢？苦尽甘来啊，在神的里面，外面环境可能还有死因幽谷，还有仇敌，但是他的里面一点都不惧怕，因为神与他同在。亲爱的朋友们，在你人生当中，你有没有这个把握？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啊！我们听要为自己听哈，也许我讲的都讲不清楚，但是你有智慧的话哈，认真的话，你听得比我讲的还好，同意相信不相信？你若是认真听的话，我讲的东西因为东西太多了啊，但是对你有关，对你有帮助的，你听进去几句话哈，去思考啊，凭你的智慧和你的经历哈，你可能产生的体证比我还要深刻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苦难有很多的好处哈，苦难使我们醒过来。你知道癌症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患了癌症不痛，有没有听过患了癌症不痛的？一发现的时候已经第四期了。那有的人的癌症呢，一开始就痛，所以去检查，一检查什么？还是初期啊？那你喜欢不痛的癌症还是痛的癌症？如果不小心真的有的话，当然你不回答，因为我一回答就上当了啊！我两个都不要啊！但是就一般来说，换别人好了哈啊！当然是有痛是好的，是不是？让他知道赶快去看，不正常啊！有的癌症根本不痛不痒的，我有好几个朋友，一发作的时候就已经最后第四期了，突然一下就这样子。那你听了以后也是很难过。如果一听是第二期或第一期的话，那有的第一期的话一下就治好了 像前列腺癌的或者这些有些比较简单的哈，越早越好啊，甚至乳癌都是越早越好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些苦难呢，好像把我们痛醒一样啊。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他的同学呢，这个手会这个麻木掉，因为受伤了，神经受伤了，所以呢，他就没有痛觉。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在实验室里面闻到焦味了，烤肉的味道啊。后来怎么样子？原来是他的手被烤了，不知道啊，因为没有痛觉啊。所以这是如果这种疼痛呢，能够让我们产生，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让我们苏醒过来啊，有它的好处，也让我们思考人生的目的啊。比如说我知道从这个中国出来很多，尤其是这个福州出来的，或者是长乐，或者是这个福清哈啊，他们出来常常都是先打六年工，然后还8万块钱，加上律师费9万，很辛苦的啊。然后这个人家这个老板给的薪水是低得不得了。我知道以前在纽约市有一个老板，我就问他们那个孩子们哈，这些打工的孩子，我说你们的薪水一个小时多少钱？他说我们老板叫我们靠小费，所以我们一个钟头只有1.5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是好几年前的。但是你知道在那个 buffet 店里面哈，客人给不给小费的？丢1-2块钱算不错的了。给你10%的20%的，没这回事，很少有这回事，对不对？所以老板说你靠小费，然后客人觉得你看薪水，所以这些人哈，每一分钱都是很辛苦赚起来，痛苦得不得了。如果在这种的遥遥无期的6年到7年的辛苦当中，若是只是咬紧牙要撑过去的话，那这6-7年过得多苦啊。如果这6-7年那个苏醒说，我到底付上这个代价目的是什么，那么趁这个时间呢，我就好好的读书，装备我自己，等到我把钱还债了以后呢，我就可以怎么样子，可以有点一技之长，能够找到很好的工作。若是不然的话，出来以后从头开始还是一样最多就是借个钱自己去开个小店，又是一苦一辈子，然后让别人来给你打工，一个钟头1块钱2块钱。人生不是这样过去的，我们要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哈。所以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我们这么痛苦，这么辛苦的劳苦忙碌的穷苦的过生活，到底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在哪里？苦难使我们信心坚固，当我们信靠神的人呢，苦难让我们更精进的来倚靠神。当我们在苦难中信靠神，神也帮助我们给我们开出路之后呢，我们的信心就慢慢成熟。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呢慢慢成长的成长到一个地步呢这个8匹马都不能够再把你拉动了，你就是信到底了，因为你知道神是可信的。使我们生命更加的纯净，因为被那个火炼尽的渣子而已。使我们与神亲近，更经历恩典，让我们更有能力。所以苦难让我们整个人成熟。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哈，跟我的小儿子是最好的朋友他后来是哈佛的建筑系毕业的哈。他在大三的时候他常常在宿舍里面呢和那个他的同学们传福音，都被他们嘲笑。那么大三的时候他们要做这个实习呢，很多人都是到很多大公司里面去做实习，他偏偏呢跑到印度北边一个非常穷苦的地方去，为那些穷人去盖最简单最便宜的，然后呢最适合他们的房子。所以他在那边一年呢那个地方的温度就是华氏120度摄氏40度的温度，在那边过了一年。他说我这一年再回来，回到我的宿舍同学中间，我再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没有人笑我了，因为他们知道他是真的吃过苦的人而且这个人也成熟了。当一个人真正能够为着他觉得，因为他是基督徒，他为着去那边，为着把神的爱借着他这样服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他就为着他们去。所以这种的在那个地方而且待了一年的时间，实习的时间，在里面为他们尽上全力来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而且住得起。所以他回来以后，这些同学们就对他非常的信服，知道说他是一个有神的人，要不然的话没有年轻人愿意这么受苦的所以感谢主，一个人有神，年轻人的生活也都不一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好牧人，牧养我的一生所以一生都有神来牧养他，他就非常的可靠，然后呢保护 我，帮助我，就不会害怕啊。是，尤其在生命、在灵魂、在永恒方面啊，使我福杯满溢。
我是讲话有点快，因为我在赶时间哈，你们不要赶时间哈啊，这个听得懂最重要，好不好？我真的讲不完，我就跳过去啊，我不一定要讲完，但是尽可能给大家分享哈，因为这篇诗篇太宝贝了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这个里面呢，基督徒们哈，你们可能也知道啊，这个犹太人就是希伯来人呢啊，对耶和华神呢有七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希伯来文是翻译的很清楚，但是呢中文就不太清楚，有几个我们知道，有很多不知道。所以第一个叫做耶和华罗以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意思。大卫是一个君王，但是他却选择了一生信靠神啊，神是他的牧者啊，他的一生再没有任何缺乏啊。有一个犹太的学校呢，他们都读旧约的，所以小学生呢，幼稚园呢，也就要背诗篇23篇。所以回来以后，这边有个小朋友就叫他起来，哎，你背一下诗篇23篇，上个礼拜的叫大家背的啊，第一节呢背给我听听看呢。这个小孩子站起来就说，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就忘掉下面了，然后说耶和华怎么样呢，耶和华是我的是我的牧者啊，讲出来。老师说那下一句呢，他真的想不起来了，我就不知缺乏他忘掉了。他说我就老师闭急了，他说我就怎么样，下面两个字叫做我就够了。这个老师一听呢，好，够了够了，坐下吧。虽然词不达意呢，但是意思表明出来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我就怎么样的，我就够了。大卫就是这样。大卫是一个君王，又是一个先知，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又有权势，又有金钱，又有名望。人又长得非常的俊美啊，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人人所羡慕的成功的表号。但是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够了。这就是他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啊，我们中间你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这些朋友们在他的一生都能够经验事情，耶和华是我的就够了，真的。但是让我们能够跟随他，这是我们当做的。一个跟随神的人，就从神得到所有的神的祝福和保守。一个离开神的人是一种最痛苦的事情，那个就带来是我们的苦难。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want it. 这个 wanted 呢，是心中所想要的，这个 need 呢，是生活必须的。生活必须的其实很简单，大卫是个君王，他没有什么东西他没有的，但是心中所要的呢却是我们每个人很难怎么样子啊，很难得到的。但是当大卫的人整个人的归向神的时候呢，他的心思他的意念都被神来洁净，所以他心中就慢慢就把这些不好的欲望和这些罪恶呢从他心中除去了，而且神带他走义路了。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心中就他所需要的呢，真正在神面前呢，没有可以向神相比的。当人看到太阳光的时候，就会把蜡烛吹熄了。因为当我们没有光的时候，点灯也好，蜡烛也好，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当太阳普照的时候，没有人需要点灯，没有人需要点蜡烛。所以当这个大卫，他有那么多的金钱，丰富的一切权势，但是没有办法和神相比。因为从神那边呢是永恒的，是永远的，不是短暂的。耶稣为羊舍命的好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叫做牺牲的爱，这个叫做加略山的爱。为什么？因为人在最终必须要从最终能够被救出来，所以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可以得到生命，而且得到丰丰富富的生命，福杯满溢的祝福啊！基督为我们受到神公义的审判，神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对在他身上。我们刚才第四节第四首诗歌所唱的，我们的罪恶都被他所担当，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知道你心中的苦闷，耶稣知道你的痛苦，他要为你担当。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痛苦的 艰难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的安息，因为我已经为你付上了罪的代价，你可以有权利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拯救，得到神的同在，得到神的接纳，在神面前成为神家的人，这是耶稣所要给我们的。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与他受苦也必和他同种荣耀。我们现在所受苦的是有目的的，我们受苦是产生一种荣耀的结果的，不再是在最终受苦，也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失败在这里受苦，而是我们在人生往前走必然遇到的苦难，或者是甚至于从撒旦这边来的攻击，我们都可以靠着神得胜。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在青草地上，失丧的我必寻回来，被赶的我要领回来，受伤的我要缠裹，有病的我要医治。这是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无论有任何方面的伤心受伤，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甚至于我们迷失了，跌倒了，我们离开神了，神的爱永远会等候我们啊，或者寻找我们回来的啊。耶稣是你的好牧人吗？你的生命困苦吗？贫瘠吗？你常常不得满足，不得安息吗？你为明天忧虑，前途茫茫吗？你觉得人生忧患恐惧吗？你在难处中感到孤单吗？你心灵得到满足过吗？我们你我最大的需要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牧人。所以今天晚上我用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来和所有的福音朋友们来分享，来也来思想这一首这么美丽的诗歌，能够成为我们个人的诗歌啊，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喜乐。耶和华牧养我的一生，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叫做耶和华以乐。因为神为我预备的一切，所以当羊躺在青草地上，那他是不愁吃的啊。当他安卧在溪水旁，他是安全没有问题，而且也不愁喝的。对一个羊来说的话，因为他的好牧人丰丰富富的供应他的一切，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我们一生里面，我们都知道神会供应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啊，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所穿的衣服也不如地上的百合花，所罗门最好的衣服也不如百合花，神还给了这样的装饰，何况是我们呢？他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耶和华岂更如耶和华我们的义啊，在这个耶利米书圣经里面出现过两次啊，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被神所接纳，所以我们可以灵魂苏醒过来，不再被罪恶死亡所捆绑。他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保护我们安然歇卧，引我们一生走在正路的上面。所以我们不会再因为走入了歧途，在这个地方徘徊，或者在这个地方没有路走，或者在这个地方后悔。但是他给我们引我们走正路啊。耶和华要保护帮助我们，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我们如果照希伯来人的读圣经的话，基督徒有兴趣的话，他每个字都有数字的。当你把数字全部加起来，一除以找到这个中间一句话啊，那就是与我同在这句话，还在诗篇里面啊。耶和华沙龙，在苦难当中的人非常非常的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平安是从神来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不单单我们外面平安，而且我们从罪和死亡的里面脱离掉罪恶的捆绑、死亡的辖制和撒旦的权势，让我们真正在地位上、我们在生命上、在灵魂里面都有平安啊！所以我们可以心中坦然，心中欢喜。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耶和华拉法，耶和华，你是医治我的人啊！刚才讲到说，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的鞭伤是因着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被他挪去啊！这是这个最大的医治，你医治我们的灵魂，在死荫幽谷不致遭害，你与我同在，不离不弃。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耶稣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平安在基督的里面。离开基督，离开神就没有平安，
这是一个定律啊，福音朋友们，你如果在寻找平安，寻找这么多年，你如果来到主的面前，在世上有苦难的，但是耶稣已经得胜，所以来到他的里面，他就会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能够受的啊，所以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怎么样的，在我们受试探或者死荫幽谷当中，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过去，能够走得过去，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经历过的事情。福音朋友不太知道，我得过这个头痛7年啊，痛到一个地步呢，西医中医看了50个或者被看了50个啊，因为别人把医生送到我家来，7年都好不了，所有的西医都是给我开莫菲，即使吃了莫菲，很强的莫菲，24小时头都在痛，睡着了头都在痛啊。半年之后我就明白为什么有人自杀，因为你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家人如果你自杀的话，家人很快就过去了，半年就过去了，但是你这样子没有希望的下去一辈子的话，你把家里整个拖累了啊。所以我那7年中间，因为50个医生都治不好我的病，那我痛到一个地步哈，痛到人就是痛到冷汗一直流，半夜都是这样。所以呢，就觉得当你觉得你一辈子不会好的时候，我就非常体会那些痛苦的人啊。以前从来不会觉得一个人被病可以折磨成那个样子哈，当你医生都看不好你的时候，那一种的经验啊，7年也不是很短的时间啊，但是神医治了我哈，所以我现在活一天都是感恩一天哈，所以尽可能的也是把这么宝贝的福音传给我们在座的朋友们，尤其年轻的啊，不要突然受苦，尤其你们几个前面几个刚刚来的哈，这么年轻啊。把握机会来认识这位主，认识基督是很勇敢的事情，是有智慧而且很谦卑的一种，这种谦卑是勇敢的谦卑，因为你承认在我人生里面已经奋斗这么久，而且呢我自己很多的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偏偏做，而耶稣说了，我能够给你力量，能够做到你想做的，而且能够让你不去做不该做的，这个叫做基督释放我们的能力啊，这个叫做一个神的生命，胜过罪恶不知罪的生命，这个生命只有我们在主面前罪被赦免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若是不然，在公义的神面前我们不能够见到神，但是基督做了重保啊，把我们众人的罪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承担，被神击杀，所以他为我们死在坟墓里面，然后因为他没有罪，他又是神，所以能力了，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把死亡的门打开来，所以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们就胜过死亡，胜过罪恶，不再被捆绑啊！耶和华是我的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又有膏了我的头，是我的福杯满溢。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啊，让我能够在仇敌面前能够夸胜，因为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在仇敌的攻击中享受神的祝福，他要有洁净我们，医治我们，膏我们，又有很多的用处，让我们一生福杯满溢啊。下面我本来因为诗篇还有另外一首诗篇哈，也在解释这个圣经里面有两处出来福杯满溢，一次在诗篇23篇，一次在诗篇103篇啊，但是这里我没有太多时间了啊，这边我们一起来读，我跟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啊，请。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医治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
啊，最后这一句话我最喜欢啊，如因返老还童啊，你们年轻人喜欢如因展翅上腾，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年轻人是可以展翅上腾啊，那我这个70后呢，就是返老还童啊，这个70后就是70岁以后的叫做70后哈 啊，可以返老还童哈 啊，因为就里面有力量哈，我现在也觉得我比以前活得好 你看我那七年要死不活的哈，活都活不下去，没有时间给你们讲那个细节啊，简直是觉得这一生再也什么事看书看电视五分钟头就痛啊，再痛的止痛药，你们吃的那些偏头痛 migraine 啊，或者那些别的止痛药，对我吃起来像吃健速糖一样啊，像吃糖一样，吃下去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所以啊，这个经历过痛苦以后呢，就知道啊被神医治的这种喜乐哈、啊。这个地方讲到啊六个恩典啊，前面三个讲到救恩，后面三个讲到祝福，从负面的讲到正面的，怎么变苦为甜，从生活讲到生命的，从外面讲到里面的生命啊，从短暂讲到永恒，从今天讲到将来啊，所以这个六句话是很有深度的。他把自己认识神的恩典告诉我们啊。那么第一个赦免之恩，他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这是基督里面所完成的。只有来到基督的里面，他为我们死啊，使我们的罪被赦免。医治之恩，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性格里面的千疮百孔啊，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品格，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有许多许多的疾病哈，心灵的等等，他会医治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健全，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脱离死亡。然后下面三个祝福，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冠冕荣耀，仁爱慈悲啊，他的仁爱慈悲，他用美物使我们得以自主啊，这个就是他自己就是我们的美物哈，得到能力让我们如因返老还童啊。这个返老还童是有典故的哈，在喜马拉雅山那边有种老鹰哈，他活到60岁的时候呢就要死了，这个毛都开始掉了，然后那个爪子都开始长茧了，然后嘴巴也都起泡了，看起来就像要死了。然后呢隔了一阵就眼忧了，好像不飞了。那隔一阵子看这个老鹰呢，突然之间开始哈，用这个翅膀用这个毛去在那个岩石上面去磨啊，磨了磨都磨出血来，把毛都磨掉，然后用他的镯子呢去啄岩石呢，把这个嘴巴都啄破了，好像一些的那个累积上面的一些东西都打掉，爪子也是一样啊，全部呢就全部这样子，好像就是苦行一样，把这个东西都磨掉。然后有一天呢新的毛长出来，爪子新的长出来，然后新的这个嘴巴这个又复原，然后有一天呢忽然太阳一照呢，这个老鹰呢就向着太阳飞起来，一飞又是60年。哇，所以你去看这个典故哈，所以这个叫做如因返老还童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当然不见得能够活到120岁了哈啊，但是重质不重量的哈，质量都OK。赦免之恩，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其实被罪所奴隶捆绑的人是很可怕的，很可怜的，无论是刚才讲的赌博啦、毒品啦、网络啦，或者是情欲啦，或者任何的脾气啦，被罪所捆绑的都是罪的奴仆，罪到最后有一个结果，你要付一个 price， 就是死亡啊。然后呢，死后还有审判，这是神所说的，不要轻心啊。那么，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说神的羔羊。背负除去我们罪孽的，他把我们的罪背在我们身上，在神面前接受审判，所以这个叫做赦罪之恩。赦罪之恩最伟大的一句话叫做神使那无罪的圣经里面那个原文的解释叫做不知罪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马丁路德说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代替啊，他替我们成为罪，然后让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个最伟大的代替。所以不是我们的功德，也不是我们的眼泪或懊悔，而是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担当了罪孽啊。神的义呢，借着耶稣的血担当我们的罪，还有就是我们的信，我们接受他的救恩，知道我们需要拯救，然后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呢，就使我们得以在义上活，所以我们成为可以走在义路上面的人，能够在神面前被神赦免，被神接纳，被神喜爱，然后被神祝福，被神引导。赦免之恩，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无论过去是如何，只要我们说耶稣基督
我承认我需要你的拯救，我承认我的罪，求你救我，求你赦免我。啊，神是信实的，当我们奉耶稣的名在神面前接纳，承认我们活在罪中，也被罪所捆绑，我们就需要能够圣自由的时候，罪的重担能够出去的话，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而且当我们接纳他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当人接受耶稣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为什么？神的生命进来代替我们原来罪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死亡的活在地上，我们就再过一个能够胜过罪恶所带给我们的伤害，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呢，当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和信心和生命的时候，我们就轻看这些微不足道的这些的搅扰，而且我们知道不会为着一些不值得的东西去 suffer， 而是摆上一些的努力呢，去得到神的喜悦啊。然后我们会牺牲自己去爱我们刚爱的家人，我们会牺牲我们自己呢，啊，变成一个给的人，不再是一个抓的、骗的、抢的，啊，而是变成一个能够给的一个丰富的人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改变，他使我们的福杯满溢，以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啊，这个拯救我们。把我们从苦难中间拉出来，赐给我们平安，以仁爱表示他不改变，慈悲表示他的包容，他的体谅，大能的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让我们我们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福杯满溢了，这是耶和华撒玛，耶和华的所在，我们与神同在，一生一世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做缺。所以神既然不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岂不把一切都给我们吗？所以我们是一个最富有的人。然后耶稣已经为我们罪死了，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他这样的爱我们，谁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当一个孩子，小孩子在妈妈的怀中，他是不什么都不怕的啊，因为他知道他母亲爱他了啊，他得到最大的满足啊，所有的痛苦在母亲的怀中都可以解清或者得到帮助啊。日光之下，我再回答这句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做了对的选择，最悲惨的事情就是关键事情在关键时刻做错了选择啊。你人生最关键的事是什么？你知道该怎么选择的吗？恳切的请你拣选爱你的上帝，像大卫一样啊，做你永恒的牧者，来引导你的一生，能够面对一切的人生，能够欢笑的往前走。所以信靠神的儿子，神的羔羊，我们的罪被赦免，脱离死亡，拣选神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就能够得到仁爱慈悲为冠冕，我们跟随他的引导，就能够得偿他一切的恩惠，我们认识神的慈爱，就能够胜过一切的危险、为难和危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成属天丰富的产业，我们一同得福，就可以一生福杯满溢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福音和好处，成为我们人生最实在的需要，解决我们最平常的生活，解决我们内心最深处的需要啊！我们否则的话，汲汲营营辛苦一生，追求掌握不了的未来，寻找不知答案的人生，得到了还是不满足，人生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基督才是我们的满足，趁着今天接受吧。啊，耶稣说，你如果寻找，我就让你寻见，你求我就给你，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啊，到我自己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而且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讲到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是我明天要讲的。啊，我们是有永恒盼望的人，不是单单今生的苦难而已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有一幅很有名的图画，这是一个叫做 Holland 什么什么人哈，很有名的啊，一个英国的画家。那么这幅画呢，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他在画主耶稣在敲门啊，那里面的人呢不开门的话，耶稣就进不去。为什么？这个门没有门把的啊，这是一个特别的门，没有门把。所以呢，一定要里面人打开才行。所以耶稣在门在旁边说呢，他说：“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神要把他自己给我们。
把他的爱给我们，把他的救恩给我们，把他的复活的生命给我们，把他的同在给我们，把他一切能够让我们得到安息，胜过痛苦，让我们一生有盼望，欢欢喜喜走人生道路的呢，他就是这一个答案。只要你打开你的心，愿意他进来，他就进来。
那个你们赞美小组替我唱第四首歌好不好？会记不记得啊？第四首歌呢，那个尤其到了第三节我特别喜欢啊。
你们都快睡着了是不是？不会吧？
你们年轻人上来吧。虽然第三首我也很喜欢，但是我比较喜欢第四首。
第三首我不会唱。第四首我比较会唱。
这个我就把我这个拔掉啊，
然后你们用你们的。可以吗？打出来没有？那就你们不上来了。
好，我们一起上。
好好 ，OK， 好。
只有他不要
领情。OK。
好，我们一起来。
耶稣何等亲近。
耶稣满忧伤中满心中不满孤单，正难解脱的代价别散，耶稣何等亲近，重担可解的代价
何等亲近。耶稣在加略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有人说神最大的爱就是他的爱子向我们伸出双手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双手钉痕在流血，他的头鞭伤在流血，都是爱我们为我们所受的。只要我们愿意，他说我就要进到你的心中来，把我的生命给你。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赎，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突然受苦。我们无论是心中的愁苦、生活的重担、心中的孤苦、过去的伤害，耶稣说，我看见你的眼泪，我知道你的重担，你来到我这边，我就把我的平安、我的安息赐给你。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
我们要再唱一遍的时候，当你愿意接受这一位主打开你的心，你愿意打开你的心说，耶稣，我要你，我要这样子的平安，我要这样子的盼望，我要这样子的生命，我要这样子的能力，我要这样子的信心。我也鼓励你能够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能够走到前面来啊，我们的朋友们可以陪他， 你可以这样的朋友陪你，或者我们弟兄姐妹可以鼓励我们所邀请的，但是绝对不要勉强他们啊，但是要有勇气。我们最后这一遍站起来唱好吗？来，我们唱的时候希望弟兄姐妹们就有，或者我们福音朋友就有，我们呢能够勇敢地走到前面来，好不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为着爱，你撇下的天上一切的荣华，你自己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来寻找我们。你为着我们这些不能够救自己的人，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亲身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让你为我们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因你的刑罚，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因为你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到医治，能够起死回生，在你面前得到那永远不再死不再能够受到撒旦摧残的生命。我们为着走到面前来的仆民朋友们，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亲爱的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你面前走这一步都在你自己的看顾当中。主啊，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你说就必寻见，当我们打开心的时候，你就要住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我们为他们每一位祝福，让你亲自牵手引导他们，做他们的牧者，把他们一生一世能够交在你的手中，引导他们走义路，能够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甚至有仇敌的面前为他们摆设宴席，然后一生一世福杯满溢，一直到永远。主啊，你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在座还有一些挣扎的寻求的我们恭敬的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爱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主啊，求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公义和圣洁都要赐给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阿们。